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呢，节目期间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兴趣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出我们的嘉宾陈老师。陈老师好，欢迎您。
哎，唐韵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在前两次的节目当中啊，您推荐了两部非常好看的电影，我们的听众也很喜欢啊，他们联系问怎么能够找到这个影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上呢，很高兴您又给大家准备了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那这个电影呢，我也是在您的介绍下提前看了一下它的简要的介绍。说实话，在这之前我倒是没有想过一个男孩子，小男孩，他成长为一个小男子汉，这个过程都一定要经历一些什么样的过程啊。但是这个电影呢，我觉得从一个家长的角度来讲，给了他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课哈。陈老师，可不可以请您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您想给我们推荐的这个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哈，我觉得很耐看，隔一阵子你再往回看一下，你会发现可能前面你忽略掉一些东西。也就是说，我觉得那一部好的电影啊，它的剧本不一定要非常复杂，但是它能够用很简单的人物的结构哈，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你非常自然而然的去接受它。哎呀，不用这样看着这个头脑发紧哈，然后非常恐怖，才能够让你明白一些道理哈。这部电影的名字叫二手雄狮，很有意思哈。
对，好像英文名字叫做 Second Hand Lions。
对对对，其实这故事里头那个狮子也的确是主角，他就是两个好朋友，年纪大了以后呢，就到了这个荒郊野外的地方，反正就是孤零零的一栋房子哈，然后一大片的这个荒野林地这样。然后这两个老头干嘛呢？就天天拿着猎枪，因为说实在话，半天也没人来哈，你爱怎么打就怎么去打。哎，可是偏偏这个时候他女儿呢，就把他的儿子就扔给这两个老头了。
哦，好像不是他的女儿，这两位老人是这个孩子妈妈的舅公舅舅，
就是号称像女儿这样的关系，但是事实上呢，对，事实上其实是挺远的哈。那只不过呢，你想嘛哈，这个两个老头儿一辈子也没啥亲戚，对吧？这已经够亲的了啊，然后又在那么远的荒郊野外的地方，四下也没什么人哈。这样，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反正找个理由借口，就说这个孩子就暂时给照顾嘛，这样。但
事实上好像是小孩子的假期哈。
对，事实上这个女士她是有算盘的，她是打着算盘来的。
她是想冲着这个两个老人，听说他们也藏着钱巨款。
对对，听说他们藏着非常多的这个 cash。所以这种虽然人烟稀少的地方，可是那个消息不胫而走哈，所以当然也有各种不同的推销员会来找他们。然后呢，不管什么人来，这两个老头就坐在门口那个台阶上，就拿着猎枪就棒棒就把人给请走了。看着这个小男孩目瞪口呆的啊。但是呢，当然孩子不会知道就是这个他妈妈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思哈，就想把他扔在那儿，然后到最后年纪越来越大了，最后呢可能他的儿子就能够继承这个庞大的遗产，如果真有遗产的话。但是一开始他去的时候看到他们两个在玩枪，把他吓坏了，他就跑，就是拼命的跑到那个城里头去打电话求助，结果竟然发现他妈妈改嫁了。
就是找不到他妈妈了，一时哈，他妈妈说去上学，但是没有在学校，
然后他就非常失望了，就回去了，把实话给说了。那这两个老先生呢，就说那算了吧，你干脆住咱们这儿吧，就留下来吧，这样啊。那 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这个有钱的主角啊，有钱的男主角呢，竟然会梦游。
嗯，
啊，那这个导演处理的方法也挺有趣的，因为他梦游嘛，那总是会搞一些声响哈。然后他们家不是也养狗吗？
对，有好几条各色的狗，很可爱，还有个小猪，
然后还有一只小猪嘛。对吧？
对，
然后这个男孩呢也发现了这个事儿啊，就是他穿的那个睡衣，就他这个舅公爷爷呢穿的那个睡衣，然后就跑到那个旁边有个小河的那地方乱耍一通，这样啊，这个可能也跟他早年的一些经历有关系，他曾经从过军嘛，对，然后就在那边耍刀耍枪的，然后我觉得那个画面处理的非常的温馨，事实上，那其实不是一个太令人舒服的一个感觉，因为毕竟他可能隐藏的危险嘛。但是你看他处理的手法，就是光是那几只狗狗跟那只小猪就趴在那个就是草地上看着那个他们的主人那边耍来耍去的，然后小男孩也不懂那个叫做梦游，他也没碰过哈，所以就是这个小男孩呢就跟那一排狗，然后还有那只小猪就趴在那儿就看着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睡醒的时候才发现跟猪睡了一宿。
这个过程他其实陈老师想请教一下，有一个点哈，就孩子其实已经十三四岁了，那么他是从还是从城市里来的，那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好像是在德克萨斯州，嗯，那特别大农村的地方，等于是说他的生活环境是发生了特别大的改变，他一开始是很不习惯的。嗯，然后呢，嗯，他自小好像又没有爸爸跟着他，所以他一来的时候，那个舅公就说你跟他那个妈妈说你这儿子是个娘娘腔，所以就感觉到孩子其实有点懦弱胆怯，然后又没有爸爸的那种榜样的示范的那种感觉哈。但是他能够慢慢的适应了这种乡村的生活，有的我看有的影就是留言哈、啊，听就是观众的留言，他们就会说，哎呀，到哪里找一个这样好的地方？我把我孩子也送过去，就是这样的。
对，你看啊，从那两个舅公啊，就是老先生的那个表情动作，他们是直来直往的。这个其实这里面有个对比，对，因为那个孩子是从这个城镇来的，对吧？那你看他妈妈绝对不会是在那一天才这么抛弃他的，他事实上一个很单纯的心灵，在那种人心比较复杂的城市里头，他待了十几年，然后一下子到了这么单纯的地方，他其实是一下子也挺难适应的，倒不是说物质变得可能比较这个不方便啊等等哈，他其实是我觉得这里面这个故事想要表达一些人性的东西哈，就是说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这个思维能够把人内在那种更美好的东西把它启迪出来。
嗯，
事实上这个男孩子还有那群狗啊跟那头小猪哈，他那种脸上非常单纯的，然后会让你看了以后你会非常专注的想要看进去的那个画面。他事实上就是纯，他没有太多心思，哎，他就是很单纯，他也没什么烦恼，反正烦恼没什么用，那个环境就这样。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你能看到电影基本上也都是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头，对吧？每天的这个工作生活环境人际关系可能都比这个电影里头表现的要复杂一些，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进去他们的这些人的表情眼神，你会发现处理最复杂的事情可能来自于最单纯的心思。
嗯，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处理最复杂的事情来自于最单纯的心思。
其实这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思维也常常我们在帮助别人处理公司的事情啊，或者是处理这个家庭的问题，处理孩子的事情，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用的原则哈。我讲一个例子，我曾经在一个公司做过这个顾问呢，那公司里头发生一些事儿，后来呢， 大家就觉得可能想把那个人给开除了。后来人事部门他就得来问我的意见嘛，哈。那我后来听完了以后呢，因为对那个员工的那个家庭环境也有一些了解哈，最后我就跟大老板，我就直接跟他对话了。我说你有这么多的钱，你有这么多家公司，你赚了这么多的钱，你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热情，投了这么多的时间，然后把你的这个 business 做得这么好？哎，这么多家公司那不是小事儿嘞，哎，他每天滚的钱是很多的呢。然后他就说你看那多复杂啊，他每天要处理多复杂的事情啊。
嗯哼，
我就把到最单纯的那个心啊，我说你想一想看你的最初心是什么。他说其实他就想帮助别人。然后我就说、嗯、我说呢这个女孩子的家庭跟她的情况，因为我跟她谈过了，以我就是这个浅薄的才学哈，做的那个判断呢，如果这个女孩子，因为当时那女孩子年纪也不小了，我说如果她从这个公司走了以后，我想她可能再也没有第二个机会了。然后我说如果你的初心是想要帮助别人的话，那她的薪水其实对你来讲那简直是九牛一毛吧，可以这么说吧。
嗯哼，对
对，
所以在您的劝说下她就留下了这位员工。
对，他留下了这个员工，然后后来事实证明事情没有那么的复杂
哦，
哎，反而就是更轻松的就把它解决了。后来那个老板的确跟我说了，他说他的确当时是听了我的劝告，然后把这个人给留下来了，但是真的没有想到，原来以为说这个员工会制造更多的麻烦啊，或者是说哇大家严阵以待哈、啊。
嗯，
他留下来以后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困扰，哎，竟然很奇迹的就好像解决了一样。
嗯，所以他的出发点是一个善心对待他的员工啊，可能也善化了这个员工。
对，那也因为唤起了他的那个就是这个初心哈，也就是说你看他忙忙碌碌了几十年，他每天已经哎呀这个太多的数字需要他去思考，太多的这种事情需要他去处理，结果他那种最原始的最单纯的那个心，他其实已经有一点蒙上灰尘了，然后也没有太多时间，可能已经摆在柜子里头了。就恰恰因为这个员工的事情出现，让他重新再审视，然后再把那个初心从柜子里头拿出来磨亮了以后，他看员工看事情看其他的环境的这个眼神，他的这个角度也不太一样了。大家都觉得哎，这个大老板有变化了，那随着一层一层一层的员工开始变化。
嗯，好，谢谢陈老师讲的这个例子哦。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陈老师我们需要休息一下了。我们的热线呢公布一下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欢迎您有问题或者是愿意参与我们这个话题，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参与我们的节目，咱们广告过后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话题有兴趣打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我们的内容之前的话，有一个消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一下，那就是我们希望之声举办的第二期的美国建国之旅的这样的一个旅行团报名呢，在今天其实就截止了，今天是10月3号。我们的旅行呢，这一个第二个团啊，是10月9号到10月15日，一共6天。这个整个的行程安排都是沿着美国建国者的足迹一路，这个是在美东啊，从波士顿这边一直到华盛顿 DC。 那么详情呢，大家可以去拨打咨询电话去了解详情和报名。我们第二期这个特别的旅行团呢，还是由美国顶尖的宪法学者斯考森教授参与带队啊，另外还有我们电台的美国常识学者方伟也在带队。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自媒体大咖哈，江峰这次也会加盟这个团，所以这么好的机会呢，听众朋友，如果您在这个时间有时间档啊，10月9号到10月15日，那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报名的电话呢是800-726-2679，726-2679，726-2679。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转入我们的正题了，继续我们的节目。我们有一位听众李先生在线上啊，那我们接一下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话题。
唐毅好，唐毅好，那个陈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讲到今天这个话题，我刚好昨天刚巧看到陈老师曾经提过的一个电影，还有上一次的那个 Little Boy。 我记得我一个医生朋友，他跟我讲过，男生女生出生率基本上是50-50差不多，但是呢，男孩子的成长呢，遇到的危险是要比较高比较多的。好，那之前陈老师介绍过的一部电影，就是在那个街头上，一个大哥，黑道的那个老大，因为好像有车子车祸冲突，然后开枪打死了人。那最后那个小朋友呢，没有指认那个黑帮老大，基本上让我想起台湾的眷村啊。眷村里面呢发生的事情，绝对不会让外人来干预，绝对是自己内部处理。就像那条街上的事情，就在那条街上处理，就那个老大他就会摆平整条街的事情。然后那个小孩子从那么小一直长大到成为一个大概快到成年人的这个中学生的这个年纪，他一方面有这个传统的老爸教育啊，中规中矩，另外还有这个黑道老大的这个从旁辅佐，要不然他就会跟那一帮子不知死活的家伙被砍死在路边。这个是我从眷村长大，我知道非常清楚，不会让外面的人进来处理这个村子里面的事情，也不会让外面的人进来干预。还有就是他后来那个年轻的那个孩子跟一个黑人女孩子这个交往，原则上让我想起在台湾早年外省人跟台湾人的这个关系啊，原则上是互相看不顺眼，不对应就会打就会杀。那这个很类似像那部电影，我忘记那部名字，陈老师可能还记得。好，再来就是那个 Little Boy， 他跟那个小日本 Jack， 对，也是经过那个日本老兄，教他很多东西，他才慢慢成长起来。那我知道我们在湾区有一个教会，他有专门这个接待单亲家庭，因为单亲的家庭的小孩跟双亲的家庭小孩子在一起玩，在一起打闹，一吵架，双亲父母的家庭的小孩说你没有爸爸，你没有妈妈，结果这个单亲家庭的小孩就受到很大的这个伤害，连那个单亲的家庭的这个家长也是一样受到伤害。像这样子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已经失去一个父亲或是一个母亲，然后还要在这么大的一个压力环境之下成长，陈老师有什么建议对像这样子的家庭或这样子的孩子的成长，提供一下这个建议。另外我也不小心看了一部电影，那部电影中文名字好像叫什么机票情缘，英文名字好像叫做 Bounce， 是一个成年人他愿意把他的机票给对方，结果后来对方摔飞机完了，整个家庭破碎，然后他为了去好像赎罪，觉得自己的内疚，去到那个家庭好像取代了那个爸爸。那这个故事不晓得陈老师有没有看过，也许可以列为下一次讨论的方向，谢谢啦。
国家或许不同，地区不同，人种不同，但是会有共通的东西哈。我觉得所有共通的东西，不管苦难也好或者是欢乐也好，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在做什么呢？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你从医学来看，你从教育来看，你从经济各种不同的这个学科的领域里头来看，其实他们有一个共通的东西。唐毅，你要不要猜猜看？就是跟我们做节目、做媒体、做任何的人类各行各业吧，我觉得它都有一个共同的共同点。 没有了这个，就是没有了这个基础的话，那个行业的存在，那简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了。可是如果有这个基础的存在，你不管你今天是烧火做饭的啊，你不管你今天是这个这个笔一拿起来一签这个 contract， 你可能要影响很多人的生活的，那基本上都需要有一个这个基础，就是所有行业的一个基础。
有点难，陈老师，这道题是不是对人的一种服务的精神，或者是说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呢？
可以这么说哈，但如果我们来看这个生命的这个医学界其实也不断的在追寻啊，生命的这个真相是什么哈？我们会发现哦，你从医学的历史里头来看，它有各种不同的学科哈，然后不管你是用显微镜，用现在这个比较特殊的一种照相术，慢慢发现了人的意念会影响人的身体，甚至会影响这个基因的这个结构，它会影响它。那所以说穿了呢，不管人间发生任何的事情，它都在淬炼一个人内心善良的种子，让它去发芽。所以我记得在几年前吧，咱们也做过一个节目，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是在欧洲，可能是在法在我不记得是不是在法国，但是其中有一个受难者的家属就是一个法国的记者，他的家人因为那次的不晓得是暴动还是什么原因哈，那失去了生命，但是在他在那个时候写了一首非常感人的就是感言吧，他希望大家都能够原谅施暴者，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哈。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这个行业的经验来面对人间所发生的每天我们所发生的一些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把住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不管它发生什么。它事实上是在帮助我们找到我们内心那个生命的真正的善良。其实我们以前在研究这个生理学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也是以前我在上课的时候常跟学生说的哈，就是我们的细胞它有一种特点。
嗯哼，什么特点呢？
如果你的正常细胞生理学失掉了这个特点，这个人基本上完了。他很快就完蛋了。他什么特点呢？他有向善，那个善良的善，他有这个特性。为什么？因为他必须跟别人合作。后来、
哦、全身那么多细胞哈、
啊，对对，那么多的细胞，他得跟另外一个细胞合作。他不合作，他就完了。那、这个生命体他就完蛋了。然后呢，一个细胞里头的各个部件。他也得跟别人合作，他也跟互相之间也得合作，而且是有序的运作，非常有意思哦。你看那个单颗的细胞，跟一个国家的政府部门没啥两样，
都是要互相协同。
哎，对，而且他也有发电厂，他有垃圾处理厂，你知道吗？
嗯哼，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但是我们也发现呢，癌症细胞恰恰打破了这个规律。每一颗细胞它在正常运作的时候它是有度的，也就是说它存在的时间点，它该把营养拿进来，它需要多少营养，它不能超过，它是有度的，它有那个规律点哈，好像上发条一样。
就是说它是遵守规则的，但是癌细胞是不遵守规则的。
对，没错，是就是拨闹钟拨到比如说它走了两格，那这个时候它就不再吸收营养了。那癌症细胞呢，它就破掉了这个规则。它就继续的吸收营养，所以它把下一个格子的时间用掉了。下一个格子的时间是干啥呢？它这个要开始检查它内部的结构，有没有什么地方是这个有 defect， 就是可能损坏了啊，可能受伤了，然后再下来它要修复，修复完了以后它才会重新复制，所以才会有一个细胞变成两个细胞。可是癌症细胞恰恰呢，它就把这个检验的时间，就是儒家思想讲的叫做反省嘛哈。那有一些修炼的人，他们说像你找自己这个自己的思想里头是不是有不符合他们必须遵守的这个生活的道德的原则哈 比如说不能说谎啊，他搞不好因为怕这个老板责骂，他就小不小心这个撒了一个小谎这样。但是呢，有这个中心思想的人，他们就会去检查，因为这是一个规律。那你看我们的细胞生理学上也非常有趣的找到这样的规律，他必须要静下心来去检查他有没有哪些 defect， 有没有哪些需要修复的地方，然后利用他进来这些营养呢，然后怎么转化，然后去修复，修复好了以后变成它是一个正常的细胞，你才去分裂。那这个癌症细胞恰恰就把这个要检查的这个时间拿来继续吃，拿来继续把这个营养给拿过来，然后就 overloading 了。然后因为它没有时间去检验这些坏掉的东西，所以当它下一个阶段来就是要复制的时候，它复制出个啥？
复制出来了一个非正常的细胞。
对，就是没有被修复的细胞。所以为什么癌症它会那么快，就一下子蔓延得很快，它是有它的道理的。
讲到这儿的话，陈老师，我们需要休息一下啊。广告过后呢，想请您把您讲的这些道理呀，能够总结一下，再回应一下我们李先生提的那个问题，可能对于一个孩子，特别是单亲的这种，他们成长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克服这样的一些困难吧。其实今天讲的这个电影也刚好会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就一会儿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那我们刚才啊，我们李先生提了一个问题哈，陈老师要请您回应一下，再总结一下。那在这之前呢，我也想再简单的跟我们听众交代一下电影片子的一些情节啊。那小男孩在这个舅公家待下来了之后，然后他对里面很多事情都非常的好奇，比如说这两个舅公曾经消失过40年，他们究竟干什么去了？他们真的有那笔巨款吗？那个钱哪来的？所以这个情节就展开了，一直到故事的主人公之一哈，这只二手雄狮的出现。呵呵，本来是两个老人家为了好事儿，他俩想用个狮子头装饰他们家里内部装饰的啊，他们本来是想买了一口老狮子，把它给杀了之后用他们的头做装饰，结果在一看这狮子太老了，杀了也不是显得很英雄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小男孩就恳求让他养着吧，结果呢这个大狮子就成了小男生的一个宠物哈。那这个狮子也是一种隐喻，就是这两位老人他们年轻的时候那种英雄过往，持枪骑马，然后劫富济贫，还有爱情传说故事啊，互相之间情敌之间的这种决斗啊等等，都是很有意思的一些情节。那么好像在这些非常英雄的一些角色呀，还有一些情节当中，那这个小男孩他从一个懦弱的性格哈，然后他也慢慢的成长起来了，在这种榜样的示范下，无论是狮子也好，还是两个非常有趣也非常古怪的老人家也好哈，他慢慢的成长。这是陈老师我交代的一个背景啊，那接下来时间交给您。
对，其实他那个成长也来自于这两个老先生的那种单纯。你别看他们有的时候粗里粗气的哈，买个宠物还要买个狮子，当然那个狮子也够老了，所以呢，不久那个狮子也过世了。就是他妈妈后来回来了，那回来带了一个男人，然后那个男人就假装他自己是个侦探 ，OK， 就骗这个男孩说，因为这个男孩其实后来发现地下室的确有一大堆的现金，
嗯哼。
被他发现了，然后但是他并没有说，其实那个那么多的现金对他来讲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因为旁边也没有什么 Seven Eleven， 也没有什么电影院可以去花钱的地方哈。那所以对他来讲，他基本上就发现就发现了。但是后来呢，那个男的回来，其实就是想要骗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跟他们老人家生活在一段时间呢，很有很大的机会有可能发现那个钱嘛。所以就骗他说，哎，我就是侦探哈，我是来保护你的。然后呢，那两个人就是逃犯，然后他们抢了人家很多钱，所以咱们得这个维持正义的哈，把这些钱找出来，然后怎么理这样。那但是呢，你看啊，在这个时候孩子怎么选择？ 他内心是有数的呀，善良是唯一的答案。他虽然跟这两个老先生 生活的刚开始有点这个不太适应，但是孩子的心也是挺亮敞的，他看得出来什么是善良。那他跟他妈妈还有他妈妈的那个后来嫁的这个就在一起的这个男人，那眼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孩子选择他不说。那不说呢，这个男人就这个暴露了真面目嘛，就把他拖到外面去，在地上就打他呀。这个那狮子这个时候跑来了，
对，狮子把小主人给救了，但是因为他用力过猛太老了，心脏病，狮子就死了。
对，但是你看啊，这个中国有一句话叫做马革裹尸嘛，
嗯，
啊，这个军人如果死在安逸的环境，那太丢人，太没尊严了，对不起你的这个职业，对你的这个要求，嗯，对吧，啊，所以我觉得他从头到尾在讲最基本的两件事情，就是善良与尊严。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沈老师，
到
今天的节目时间都到了。嗯，
我们小的时候常常听长辈跟我们讲一件事情，讲一句话，当你遇到什么麻烦遇到挫折的时候，想一想这句话，就是打断你的手，就是你的手啊不小心如果断掉的话，它有机会 可能成为比以前更强壮的手。
嗯，好的，谢谢陈老师哦。那我们听众朋友对这个故事有兴趣的话，不妨找来看看《二手雄狮》（Second Hand Lions）。对，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在下周同样的时间啊，再跟我们的陈老师互动。那今天就谢谢陈老师，谢谢您。